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主题是革命。二十世纪中期开始，中国的主题是建设。从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多年起，中国的主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现代化。邓小平说，我们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不能再等了。他还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 TCL 就诞生在这样的时代，历经40年风雨，它始终聚焦于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已经形成智能终端、半导体显示、半导体光伏及半导体材料三大产业群，以及为他们服务的产业金融平台。这三大产业群的经营主体分别是 TCL 实业、 TCL 科技和中环股份。 TCL 实业旗下的上市平台为 TCL 电子，以及在2021年取得实际控制权的奥马电器。机会来自变革，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商品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率先发轫，大潮涌珠江，激起千重浪，谱写了一曲曲奔腾不息的华彩乐章。 TCL 是时代大潮中最早激起的浪花之一，而且在40年后的今天更加闪亮。个人与时代，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 TCL， 也没有我的今天。李东生常说，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当知其所言非虚。1957年7月，李东生出生于广东省东南部的惠州。惠州市是惠阳专区的首府。专区当年下辖13个县市，包括现在的东莞、河源、汕尾等。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是李东生这一代人的写照。新中国成立伊始，制定了稳步的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蓝图。刘少奇曾说，中国劳动人民为什么很穷困？他们的生活水平为什么很低呢？答案之一就是，中国近代化的机器工业、运输业和农业还很少。毛泽东更是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基于对国情的认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所确定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此外的一个任务是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 99% 被纳入公私合营或合作社。苏联援建中国的156项重点工程，最后投入施工的共150个，其中包括位于北京九仙桥的北京电子管厂和位于四川绵阳的国营长虹机器厂。1956年1月，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国务院制定了科技发展12年规划，将电子工业列为重点发展目标。1956年10月15日，总投资1亿元，年产1220万只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举行开工典礼，这是亚洲当时最大的电子管厂。1957年6月，天津无线电厂接受了研制电视机的任务，新中国第一台电视机于1958年3月在这里试制成功，品牌被命名为北京。1958年，作为当时国内唯一的机载火控雷达生产基地，国营长虹机器厂创立。同年，天津市半导体材料厂开始组建。 这些李东生出生前后诞生的电子企业和材料企业，多年之后和他产生了各种关联。北京电子管厂演变为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营长虹机器厂改制为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中环半导体公司可追溯的前身是天津市半导体技术研究所材料实验厂和天津市第三半导体器件厂。新中国电子工业筚路蓝缕起步之时，一场深刻的技术变革在美国发生。1958年9月12日，一位名叫杰克·基尔比的年轻工程师，在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的实验室里，成功地把电子器件集成在一块半导体材料上。这一天被视为集成电路的诞生日。时年35岁的杰克·基尔比被誉为芯片之父。集成电路的诞生不仅开创了硅时代，更发出了信息化时代的先声。一个人的命运总会以某种方式折射出时代的影子。李东生的父亲在反右倾中受到波及，从惠阳中心车站站长任上被发配到西之江水库工程当供应科长。年幼的他也和父母一起到了工地生活。1974年他高中毕业，到惠阳县马鞍镇的鱼苗厂插队，劳动很辛苦，但工余得闲，他就如饥似渴地读书，读了当时能找到的不少文学、历史、哲学书籍，还写了诗歌、散文、日记和读书笔记。